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最近在中国互联网上有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很小啊，没有太多人知道，但是呢，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有一个在中国国内的一个美妆博主啊，他把自己的一个粉丝给举报了。这个事情可能有些人听说了啊，然后我简单的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讲一下。这个美妆博主他叫北川晴子，他在自己的这个微博上面有将近10万的粉丝。他呢转发了一个就是说抵制耐克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比较无脑的粉红的言论的东西，然后呢他的一个粉丝估计是喜欢他的，那就觉得说他不应该转发这些东西。为什么呢？他告诉这个北川晴子说，这个新疆的事情实际上是真实的，他说他的家人就被抓了。我们看这个截图，当时的私信，他告诉北川晴子说，那些外网新闻说的都是真的，我的爸爸，我的很多亲人都在里面，那全都是真的。而且他还这个很羡慕北川晴子，说这个你呀真的很幸福。而且他好像也发了语音，而且是一边说一边哭。那么北川晴子本人听到之后非常的惊讶，然后就说呢，说你说这些东西我能不能把它发出来，把你给马赛克啊，就是不把你这个个人曝光，但是我想把这个你的截图，你的诉苦讲出来，让更多人知道。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截图放上来了，谢谢我们看到这个截图。紧接着他的这个账号就被封了，而且北川晴子转发这样的东西还遭到了很多网友的痛骂啊，他的粉丝也在骂他啊，你这个是在污蔑祖国啊，等等等等。然后甚至还有人就是底下留言说建议啊，怎么着呢？要举报这个给你诉苦的这个网友啊，这个粉丝，把他的信息 ID 号告诉有关部门。然后呢，这个北川晴子呢就真的这么做了啊，他就是报警了。他说此事已第一时间报警，并且配合做笔录提交证据，然后还放了一个中国国旗的一个符号啊。他说他的大号被禁言15天，没法发，就发在这里。我不知道那个女孩，新疆女孩啊，估计是新疆的，她被举报之后啊，当局会怎样对待她啊？是不是不光抓她的爸爸，抓她的亲人，把她也抓起来？我不知道啊，但是恐怕她一定会受到惩罚啊，一定会受到迫害。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北川晴子作为一个网红啊，他这么做我们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没有人性，但是同时要想想，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怎么能够让人有人性啊？就是所有人都被培养出一种党性，这种党性就是这个他们的脑海里边只有祖国的伟大啊，只有政府的权威啊，没有个人的这个安危和个人的权利。所以说看到了这个某些人在诉苦，在讲他的被破坏，他就立刻觉得你这是在污蔑祖国，你这是在这个攻击政府啊，你背后是不是有敌对势力啊？这就是中国政府啊，从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到我们看到的这些铺天盖地的大外宣、大内宣，天天给大家洗脑的一个结果，就是让中国人失去了最基本的良知、最基本的同理心，而一个个都变成这个党国的机器人，就服从命令，然后抓捕这个敌对势力啊，就是这么简单，他不会自己思考的。这些小粉红也好，或者是这些实际上都是普通的中国人，他们我觉得都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网上还有个截图，这也是北川晴子发出来的，就是别人有人在私信给这个北川晴子说什么呢？说这个西方借新疆棉花污蔑中国人权问题啊，打压中国产业，而法轮功教徒就是轮子等反华势力通常会编造虚假发言，造谣传谣，试图引导国内舆论。这个事情并不是法轮功和新疆棉花二选一，而是轮子试图借西方打压中国的东风造谣。当然我以上是给你的假设，我觉得这样你比较听得懂。他最后说，是不是轮子不重要，也无法证实，一个大博主对着几条文字、几条语音就偏听偏信，帮忙一起造谣，还认为自己毫无错处。知道大家为什么骂你吗？这个是某一个网友的留言啊，应该是一个5毛小粉红。他这里边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把这个事情直接定性为造谣，就是他不是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他万一是真的，这个人是受迫害呢，对不对？但是他没有，他直接就想象中啊，他就已经认定了这一定是造谣，因为祖国一定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府永远不会犯错啊，政府说的话都是真的。长期看新闻联播、看新华社、看环球时报，当然会有这种想法啊，这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我不好意思，很多人又说我这个以偏概全了，或者说让我一棒子打死了。实际上在 据我的观察，或者是在我的这个经历中，我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种想法的啊，就是基本上是相信党、相信政府的。这也是这个长辈们天天的给我们这个年轻人的教诲啊，也是我们从这个学校和从社会上吸取的这些信息都是这样。而且它有一条很重要，就是你不相信党政府，你会被排挤，你会被孤立，你甚至会受到惩罚。所以说并不是说大家都真心的相信政府，而是没有人敢不信政府啊。所以说呢，今天的这个中国的舆论环境也好，或者今天的这个党国体制所造成的中国人的心态的这个扭曲啊，已经丧失基本的人性良知。他对这些受伤害的弱势群体啊，这些同胞没有一点点的同情。这些人难道没有想到说这种事情没准就是真的吗？哪怕是有1%的可能性，这个新疆女孩说的话啊，在哭诉中的这些话是真的吗？他们就算知道她有1%的可能性说的是真的，他们也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去帮助她，或者替她说话，因为替她说话没有任何好处，还会给你带来坏处。就像这个北川晴子，她只是简简单单的转发了一下这个双方这个在私信中的截图，只是转发这个而已，她没有说这是真的是假的，只是说这个人是这么说的。他就被封号15天，实际上他也是害怕了，他也是个小女孩，可能也面对这个党国体制这种压力，他也害怕，他怕公安局找上门来，他怕自己说错话成了阶级敌人，所以说他赶紧要报警啊，因为他的号已经被封15天了，下一步可能就是有人找上门来了，所以说呢，他就只能把这个女孩给出卖了。他其实一开始他的那个反应还是有一点点良心的，是正常人的反应，就是说是吗？他就有一种惊讶的感觉，对不对？而且说我把你这个放出来，把你的这个头像给马赛克了，他还有这个意识，不想他这个个人的 ID 啊，个人的隐私被暴露出来啊。他当时是有这个意识的，但后来转眼之间他就举报了，他就把这个女孩的 ID 告诉了有关部门啊。而这个女孩讲的是什么？她就是被有关部门迫害的，然后你反手就是一个举报啊，反手就是一个出卖。那么前边一开始还是正常人的一个反应，后面就变得不正常了。这种不正常是什么造成的呢？就是他被封号造成的，就是他被很多网友痛骂威胁啊，包括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说这些人是法轮功，你这么说你是在帮法轮功啊，这个帽子扣的有多大呀啊。所以说他害怕了，就赶紧举报报警了。他后面就出于对这个政府的恐惧，被这种舆论环境所压迫，他已经不能够再保持正常的一个人的良知了，他必须要放弃他的人性啊，强调一下他的党性啊，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怎么能够说中国的不好的地方呢啊，你怎么能够批评政府呢，对吧？你还是中国人吗？你做一个汉奸走狗卖国贼在中国能够有容身之所吗？当然没有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环境把正常人也被逼成一个这个迫害别人的帮凶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中国，这个是一个事件，但是实际上反映出了是很多这个中国人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现在的一个风气。这个风气就是像过去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的那个中国，就是你哪怕是不说话沉默，你都是阶级敌人，你没有表忠心表到让别人都觉得恶心的程度，你就不够忠心。这个风气再往后推啊，就是很可怕了，非常可怕了。那这样的环境底下还会有真话吗？就不会有了，对不对？有些人受到了迫害啊，或者是他们这个是弱势群体，他们还会有声音发出来吗？不会有了。当弱势群体没有人帮他的时候，那么其他人也很容易就变成弱势群体了。所有人都是弱势群体啊，所有人都是韭菜，所有人都是潜在的被这个党国所迫害的对象。因为没有人替你说话，你的声音也发不出来，你没有任何的权利去反抗，哪怕是在微博上对你的喜欢的一个博主私信留言抱怨两句，你都可能会被对方举报，都可能会被警察找上门来，被进一步的去迫害。那么这个国家就变成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国家。我记得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有时候跟别人去讲到时政问题的时候，总是有人在旁边啊，包括我的家人，包括这个亲朋好友啊，就会说啊，你不要在家里讲这些话，哪怕家里都不要讲这些话。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种恐惧感，就是害怕，哎呀，你说这种话 是大逆不道的，是政府不爱听的，他们就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是深植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自由，就是四大自由之一，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中国人恰恰就没有这样的自由，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恐惧当中，都害怕自己说错话，都害怕自己变成被迫害的这个个人，被迫害的群体。而你在这样的一个等级社会，你被归类为一个被迫害的一个弱势群体的时候，你就没有翻身的这个可能性了。当然你可以引申出在中国是没有法治的，警察想怎么做怎么做这个你没有能力去伸张正义。就像这个北川晴子这个网红算是个小网红吧，这个博主他就说了，他为自己解释说，既然这个女孩没有做什么坏事，警察不会随便的去抓人这是他的看法。但实际上他说这种话我觉得他自己都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孩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她被迫害，她的家人被抓起来，谁抓的？不是美国政府抓的好吗？是中国警察，是中国公安抓的。所以说这时候你再把她私下抱怨了什么告诉公安，这不是等着公安来迫害她吗？所以说北川晴子说这个话实际上在为自己狡辩为自己举报别人出卖别人狡辩。实际上我们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种就是一个没有良心没有人性的一个行为。但是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每个人正常人都变成这样的没有人性。我想这个被举报的女孩确实也是很惨的，她应该知道即使是你喜欢的这个网红，你喜欢的偶像，也不要把他们当作正常人来对待更何况她是有这个粉丝的人，她更有这种压力，更害怕自己失去粉丝失去工作，敏感的话讲出来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灾难这个是中国的现状没有办法。我非常同情这个新疆的女孩，她的爸爸被抓，她的家人被抓而且她的声音发不出来，她跟别人的私信的讲的她的真实的情况也变成了她的罪状。我没想到这样的人千千万万，很多这样的维吾尔人包括这个在新疆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遭遇想起来我们是很心痛的。同时呢，我觉得这个心痛不光是中国的这个政府打压这个新疆的人权的这个心痛，更多的是中国人对于他们的冷漠，甚至是加入到迫害他们的这个政府行为当中为这个迫害他们的这个政府来摇旗呐喊，来涂脂抹粉，来掩盖事实。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这些所谓的否认新疆有这种情况的有这种集中营或者是奴役劳工这种人他们真心的觉得说新疆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大家看报纸看新闻，过去奴役劳工不光是在新疆出现对不对，什么黑煤窑这不都奴工吗？还有一些童工都出现了，在很多的省市都有所以说这些省市有，难道新疆就一点没有吗你怎么那么100%确定的？你们去调查研究了吗？所以说背后我之前曾经有一期节目讲过了，关键问题是你相信不相信政府的这个官方的说法，就是这些政府说一套，整个西方媒体西方政府不光是西方，整个全世界这些媒体政府智库这个 NGO 是一套，然后中国政府是一套，你相信谁？而作为中国人在中国，你敢不相信政府吗？所以说这些中国人就表现出了坚决否认的态度，哪怕他们心里清楚他们可能讲的并不是事实。我相信这么多的智库，这么多的人权机构，这么多的这个国家的政府官方他们很多不愿意得罪中国，跟中国很友好的，但是他们仍然要站出来为新疆为这个维吾尔人说话，原因就是他们已经看到了大量的证据，已经证明了在新疆有这样的所谓的在教育营，也就是这种集中营的对这些维吾尔人的包括还有其他的族裔的少数族裔的人的强迫的这种劳动或者是这种人权的这个迫害虐待这些全部都有，很多很多人他们的家人都在被关起来失踪，所谓在教育营的照片网上有很多对不对，跟监狱没有什么两样在海外的很多维吾尔人他们的家人都是被抓的，他们在举着自己家人的这个照片在中国大使馆门前去抗议去哭诉他们的家人到底去了哪里，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大量的事实大量的人证物证都摆在我们面前，而且再加上我们通过逻辑分析也能够分析出为什么中国也没有开放新疆给西方的媒体来参观来调查，联合国的官员也没有组团到新疆去访问去调查， 对不对？因为他不敢开放，他表面上说邀请你来。前几年是有媒体去，荷兰媒体、美国媒体不都去了，然后被警察随时的跟踪。很多人看到外国媒体来了，他们不敢去接受访问，因为一旦他接受了访问，说了些话，前脚这个外国记者走了，后脚警察找上门来，就会抓他们，就会迫害他们，所以他们也不敢说真话。这样的一个这个境况啊，我觉得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都能够看到啊，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而我看到这么多的，哪怕是出了国的、翻了墙的这些五毛小粉红啊，他们仍然在否认这个事实，仍然跟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官方口径表示一致。那么他们跟这个北川青子还不太一样，他们是真的没有良心、没有良知，也更没有人性。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公子时评的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